想象一下，电影里最经典的那种结局画面，就是沉重的监狱大门缓缓打开，然后主角迈出大门，深吸一口气，
走向灿烂的阳光，对吧？这就是标准的完美结局。
没错，屏幕渐渐变黑，然后字幕升起，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总觉得那一刻就是故事的完美终点。
确实，一个人获得了自由，感觉所有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
但现实生活中呢？就是在这个完美结局的第二天，到底会发生什么？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来到这里。其实刚才提到的那个完美结局，恰恰是人类认知中最容易产生盲区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的资料来源呢，是弗拉基米尔·萨夫丘克的一本书，叫《反击》。这本书里的一些东西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是的，我们天生喜欢那种干脆利落的问题解决模式，昨天被困住，今天自由了，大结局。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审视真实的数据，老实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书中提到了一个美国司法机构的研究数据，非常惊人。
这个数据确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高达76%的囚犯在获释后的几年内会再次被捕入狱。
76% 的失败率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虽然身体走出了监狱，但他们内在的生活轨迹又把他们硬生生地拉回了原点。
没错，这个数据非常有冲击力，而且它揭示了萨夫丘克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颠覆性的理念。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
就是在精神和心理的层面上，很多人其实也在经历一模一样的恶性循环，他们不断寻求被释放。
对，比如渴望摆脱某种破坏性的关系，或者某种成瘾，再或者是长期的焦虑。
是的，但他们误以为得释放就是终点。事实上，书里强调掌权才是真正的目标。
那个书中是不是提到了一个关于出埃及的隐喻？
对，在那个故事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就好比他们身体走出了奴隶的牢笼，确实得释放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立刻就拥有了自由人的心态，对吧？
完全正确。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身体离开了埃及，但埃及的那种奴隶思维还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大脑里。
战斗让你成为士兵。
战斗让你成为士兵。
对，很多人只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逃离，却从来没有学会在获得自由之后如何像一名士兵一样去作战。
也就是如何去守住并且管理那片新的领地。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现实的类比。
哦，什么类比？
这就好比还清债务和建立财富的区别。假设你现在负债累累，突然天降一笔横财，帮你把债务瞬间清零了。
那你肯定松了一口气，觉得得释放了。
对，但这绝对不是终点呐。如果你不改变消费习惯，不去学习怎么投资和管理金钱，过不了多久，你又会重新陷入负债的泥潭。
这个财富的比喻精准地抓住了核心，清零的目的不是让你一直停留在零的位置，
而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学习掌控财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掌权。
没错。得释放是外力在为你工作，而掌权是这种力量开始通过你来工作，让你成为真正的主人。
但当我们开始尝试去建立心灵财富的时候，资料中指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和精神上的战斗，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挑起的。
等等，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生活打仗，还要去打那些甚至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欠下的债？
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似乎不太公平，对吧？
确实啊，这让人觉得有点委屈。
但历史和心理学的规律往往不以公不公平为转移。书里通过古代波斯王后以斯帖的故事，展示了这种世代征战的生存逻辑。
以斯帖当时面对的一个叫哈曼的权臣的灭族威胁。
没错。但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并不是从他这一代开始的。如果你去回溯历史，哈曼其实是亚玛利人亚甲的后代。
哇哦，所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对，几代人之前，以斯帖的祖先，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扫罗，曾经奉命去彻底消灭亚甲的势力，但他出于私心妥协了。
他饶了亚甲一命，对吧？所以扫罗王当年的一个妥协，一个未完成的任务，直接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
是的， 最终在几代之后的以斯帖时代引爆了。
但这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又不是国王或者王后。
偷开历史故事，把它映射到心理学上，这就叫代际传递。想想看，很多时候你正在死死对抗的某种模式，
比如家族里遗传的愤怒管理问题，
对，或者是某种特定的成瘾倾向，对亲密关系的恐惧，甚至是一代代重演的离婚循环。你可能根本不是这些问题的源头，
这颗炸弹是你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代埋下的。
萨夫丘科强调的是，你不需要为你祖先传下来的问题承担罪恶感，但你现在身处这个位置，你绝对有责任去终结他们。
也就是你是那个被选定来打破循环的人。我理解这种责任感，但这引出了一个让我有些不安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这个所谓的敌人，不管他是遗传的焦虑还是某种破坏性的习惯，已经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你是说他已经扎根了？
对呀，他甚至像那个带着世代仇恨的哈曼一样，已经在王宫里发号施令了。他感觉已经反客为主了，我们该怎么反击？
这就触及了资料中一个极具赋能作用的概念，叫做权柄胜过使用权。
权柄胜过使用权，怎么理解这里的使用权？
哈曼因为他在波斯帝国的高官职位，拥有进入王宫的使用权，他可以在走廊里擘鼓，可以谋划阴谋，但他并不拥有王宫。
也就是说，他只是个高级打工人，有门禁卡而已。
没错，而以斯帖作为王后，她不仅住在那里，她还拥有因为和国王的婚姻关系而带来的合法权柄。
即使某个破坏性的情绪拿到了我大脑的门禁卡，他依然不是这栋房子的房东。
是的，但现实是，有时候一个拿着门禁卡的闯入者依然能把房子砸得稀巴烂啊。
这倒是，为什么会这样？
闯入者之所以能破坏，是因为真正的房东没有动用权柄去驱逐他。书中记载了一个叫 Bob Hagen 的真实案例。
Bob 经历了什么？
他曾经深陷极度危险的迷信仪式和重度毒瘾中。从行为上看，他等于主动把生命之家的门禁卡交给了黑暗势力。
哇，他自己把门打开了，给了他们极大的使用权。
对，这导致他陷入了常年的重度抑郁。但是当他最终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并动用信仰中的权柄去对抗时，那种释放是瞬间的。
为什么是瞬间呢？
因为使用权再大再嚣张，在绝对的合法权柄面前，他也必须退让。
书里那个关于警察的比喻，把这个抽象的逻辑变得无比清晰。就好比警察腰间配的枪代表着能力，
对，而他胸前的徽章代表的权柄。
当你在高速公路上拦下一辆几十吨重的超速卡车时，卡车司机踩下刹车，绝对不是因为你的肉体力量能挡住卡车，
而是因为他害怕你胸前的那枚徽章，
以及那枚徽章背后代表的整个庞大的法律体系。恶势力害怕的其实是你身上的那份合法权柄。
没错。
好的，我完全理解徽章赋予了我抵抗黑暗的权柄。但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有时候我确实亮出了徽章，但卡车根本没有停下来啊。
这个很常见，
对吧？焦虑感依然存在，危机依然迫在眉睫。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敌人依然显得如此强大？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当你觉得徽章不管用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选择错了战场。
选错的战场。
书中给出了一个改变战场的自然界比喻，老鹰与蛇。
老鹰要怎么打蛇？
当一只老鹰要捕猎毒蛇时，它绝对不会选择在地面上死磕。在地面上，蛇极其灵活，有完美的掩体，老鹰随时可能被咬中要害。
那老鹰怎么做？
老鹰的策略是用利爪抓住蛇，直接把它带到半空中。在脱离了地面的高空中，蛇失去了所有的支撑点，毫无防御能力。
哇，这招绝了。
是的，在空中老鹰就可以轻易取胜。
听起来很霸气，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这到底该怎么操作？
打个比方，假设在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我突然收到了一份裁员通知，或者一份糟糕的体检报告，那一刻，我就是在地面上和这条蛇搏斗，
你会感到极度的恐慌。
没错，极度恐慌。那我怎么在心理上或者行动上把这条蛇带到半空呢？
把蛇带到半空，意味着你拒绝在敌人设定的维度里去解决问题，
也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当你收到裁员通知时，如果你立刻陷入恐慌，开始用人类的手段去抱怨，去疯狂算计，甚至试图去报复，
我就是在地面的维度里和蛇缠斗。没错，
属灵层面的带到半空，是指你通过祈祷、禁食或者敬拜，强行改变自己的视角，
暂时抽离出眼前的物质危机，去寻求一个更高的视野。
对，当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待这次失业时，它可能不再是一个死局，而是你在走向下一个更大目标之前的必经之路。
视角决定了战局。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这立刻让我想到了以斯帖面临灭族危机时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反应。
以斯帖的反应确实反常，
他的民族都快被哈曼灭绝了，时间可以说是按秒在倒数。按照我们普通人在地面上搏斗的逻辑，他应该立刻冲进国王的大殿，
扑倒在地大喊救命，对吧？
绝对的。但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费时费力地去为国王准备了一场宴会，而且还连办了两天，这难道不是在浪费宝贵的救命时间吗？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什么呢？这恰恰是以斯帖超越常人的智慧所在。书里在这里把以斯帖和前任王后瓦什体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瓦什体是怎么做的？
瓦什体当年也在为女人们设宴，但当国王召唤他时，他因为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工而拒绝了国王，最终失去了王冠。
他把事情置于关系之上了。
对，而以斯帖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他没有把国王当成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
换句话说，他没有把国王当成一个遇到麻烦时才去投币的自动售货机。
哈哈，这个比喻很生动，我们在现实中经常怎么做，不是吗？
是啊，我们只有在需要借钱或者求职时才会突然想起去联系某个朋友或者导师。
人性的确如此，我们太喜欢交易了。但以斯帖通过在危机时刻精心设宴，向国王传递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信息。
什么信息？
他在说，虽然我面临生死危机，但国王你本身比我面临的危机更重要。我渴望与你的同在胜过我渴望你提供的保护。
哇，他没有为了寻求释放而利用神，他是在寻求神本身。
没错，在危机中敬拜，在敌人的注视下设立宴席，这种策略直接把战争从地面的恐慌拉升到了高空的亲密关系中。
这需要极大的信任以及彻底的透明。当你真正进入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时，你才能脱下伪装。
是的，所以在宴席的最高潮，以斯帖终于揭下了面具，坦白了自己一直隐藏的犹太人身份。
书里在这里深刻探讨了认罪与透明的力量，对吧？
隐藏身份和保守秘密在心理上是非常消耗能量的。大卫王在诗篇里描述过这种状态。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隐秘的创伤或罪恶感会让人从内部开始枯萎。
真的，当以斯帖坦白身份的那一刻，他不仅给哈曼判了死刑，他也彻底释放了自己。
他不再是一个战战兢兢隐藏身份的孤儿了，
而是真正站稳了王后的位置去掌权。很多人觉得生活太沉重，其实不是因为眼前的路有多难走，而是因为他们背着一个装满了名为秘密和羞耻的石头背包。
背着一整包石头跑步能不累吗？
对，他们不敢透明，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就会被无情地踢出局。
这就回到了我们如何看待自身身份的根本问题上了。资料中用了一个堪称绝妙的心理机制类比，
那个关于健身房与家庭的类比，对吧？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类比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活在疲惫之中。如果你把生活或信仰当成一家健身房，你在这个体系里的身份就是一个会员，
而会员身份是高度交易性的。
如果你破坏了规则，乱扔器械，或者这个月没交会费，你的门禁卡立刻就会失效，你会被请出去。
也就是说，在健身房里，你的身份完全建立在你的表现上。
没错，
现在社会几乎所有的系统都是按照健身房模式运作的。你的工作绩效啊，你的信用评分，甚至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如果表现不好，随时会被取消资格。
所以我们本能地把这种逻辑投射到了人际关系，甚至投射到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上。
潜意识里觉得只要我犯了错，上帝就会注销我的会员卡。
但书里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你所在的根本不是一个健身房，而是一个家庭。
家庭的逻辑完全不同。
在家庭中，如果你作为一个孩子犯了错，做出了糟糕的决定，父母会怎么做？
他们会管教你，可能会让你面壁思过，你甚至会暂时失去一些零花钱的特权。
对，但你绝对永远不会失去孩子这个核心身份。
因为你成为家庭的一员是因为你的出生，而不是因为你提供了多大的价值。
你不可能因为表现糟糕就被父母剥夺基因呐。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是羞耻感与恩典的区别。
羞耻感会带来什么？
羞耻感或者说定罪感，会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让你因为害怕被抛弃而拼命隐藏，最终导致你破罐子破摔，
然后一直停留在罪恶和失败的循环里。
但恩典不同，恩典让你确信，无论发生什么，你孩子的身份是不可撼动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绝对的安全感，才能赋予你面对错误，从泥潭中站起来的力量，
并且却彻底战胜那些破坏性的模式。
这真是一项令人头脑风暴的旅程。从我们在讨论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不断走回牢房的 76% 的努力，
到最终掌握了身份认同，带着权柄徽章主动改变战场的士兵，
从单纯渴望问题瞬间消失的得释放，走向了真正管理内心领地的掌权。但这显然也并不意味着一旦你开始掌权，生活从此就再也没有痛苦低谷了，对吧？
绝非如此。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赋予痛苦的意义可以改变。
书里最后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关于种子的视角？
是的，当你把一颗种子扔进泥土里，它周围一片漆黑，被沉重的泥土死死压住，甚至还可能被路人踩上几脚。
如果种子有意识，在那个当下，它绝对会觉得自己被无形的埋葬。
但如果从农夫的宏观视角来看，它根本不是被埋葬，它是在被栽种。所有的黑暗和压力都是为了让它破土而出，迎接不可思议的丰收。
是被埋葬还是被栽种，完全取决于你从哪个维度去审视眼前的痛苦。这就引出了今天我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思考。
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生活中正在经历的每一次压迫，每一个让你觉得快要窒息的低谷，其实都不是大结局呢？
也许只是个开始。
如果把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段极其黑暗的时期看作是未来你必定要掌权的某个具体领域，而提前进行的一场沙盘推演呢？
把伤疤变成徽章。
没错，如果把你现在正在流血的伤疤看作是你未来帮助他人走出牢笼时佩戴在胸前的那枚闪闪发光的权柄徽章，这会如何改变你明天早晨醒来时面对那些棘手困难的姿态？
带着士兵的觉悟去面对一切。
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保持你的求知欲，去经营你的领地吧。我们下次再见。